新造的人第十一期，三，基督与教会，丈夫与妻子的关系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这节经文，不知多少人喜欢引用，但请注意，保罗所说的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不是其他人的丈夫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是身体的救主。因此，作为教会顺服在基督之下，因此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丈夫当凡事爱你的妻子。当你爱你的妻子，他顺服就容易多了，如果你不爱他，顺服就很难。我现在不是在说都在于你，你知道双方都有责任，双方都要决定顺服神。我说这个不是要贬低女性，相信我，若有事工，信任女性，在基督里不分男女，结为一，那就是我们约翰雷克事工。就像我们一直说的，若你可以做你就做，我们不在意你是男是女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二十六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为要给自己预备一个荣耀的教会。请注意，保罗在这里甚至不是真的在谈论夫妻，实际上他甚至稍后说，我是在举例夫妻关系，但真正是在讲教会里的基督。他只是用这个例子。第一小点，当丈夫行事如同基督，妻子视之为保护。要记住另一点是，很多人用此经文来说服你得顺服，他们就是那些从不把经文读给妻子听的人。他在这里说，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洗净，成为圣洁。若你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要有神的话，要有神的话在那儿。若你不用这道，那么你就没做你当做的让使他顺服的部分。当你行事如同基督，对他来讲顺服会容易很多，那样的话对他来讲甚至不再是要不要顺服的问题，他会视之为保护，而这是智慧。这样你就可以真正的保护。这是发生在美国最糟糕的事之一，就是我们已经摒弃了这个想法。首先，教会成了女性化的基督信仰，这违背教会本来的意义。正因如此，男人认为教会只适合女性，因为没有男人想去将女性化他们的地方，教会通常女性更多，讲道者会自然地讲适合多数会众的道。若女性偏多，信息就会倾向于适合女性。男人不想去听主要是针对女性的信息。正因如此，教会已经女性化，甚至到了我们强调的是，我们是基督的新娘，所有这些都包含其中，人们强调这一点。第二小点，男人被造就被赋予了男人气概。事实上，严格来讲，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耶稣，他并不软弱，也不女性化。他近36小时无进食，受鞭打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在经历所有这些之后，最后还有力气大声呼喊。这不是一个软弱的人，耶稣有体力和灵力。全面完整来看，问题是男人被造就被赋予了男人气概，男人想要成为那个白衣骑士，他们想要保护，想要提供供应， 想要在妻子的眼中被视为英雄，这大部分已被社会抛弃，大部分已经被推到其他人身上。我不能保护你，因为这是违法的，这是警察应该做的，等等，这是错误的。就好像我孩子的事，我按原来的方式来面对我第一个女儿的事，就是孩子病了，打电话给医生，医生是权威，交给医生，医生把孩子治好，交回给我。我这样做了，我埋葬了我的女儿，此后不得不决定再也不这样了。神没有把我的孩子交给医生，而是交给了我，是要我来保护和供应他们。我从那时开始就担当起这个责任。第二，我另一个孩子死时，我将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。第三小点，不能放弃耶稣给我们的权柄，家庭、生活等其他方面。问题是，我们大多数已把权力和责任交给别人，不再对事情负起任何实际责任。比如，你把孩子送到学校，由别人来教育，然后你对他们所学情况不满，希望他们学什么，你自己来。哦，我没时间，我得去赚钱，这样我就能拥有更大的房子、更好的车等等。那你优先顺序是什么？总之，必须认识到，我们不能放弃耶稣给我们的权柄，无论是对我们的家庭，还是生活其他方面。第四小点，基督要把教会呈现给自己，没有玷污或皱纹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保罗是在说教会，即教会的身体是由人组成的。请注意这些词，你们可以稍后查考一下这些词，不通过电子产品或书，但圣经说他将把教会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斑点、皱纹等类的。建议大家查考玷污、斑点和皱纹，你会发现凡提到玷污、斑点和皱纹的教会都与人有关。我们都是教会里的人，他们不按照圣经行事，他们制造不和，制造问题，他们在犯罪，仍然像在罪的捆绑中。当经上说基督要把教会呈现给自己，没有斑点或皱纹，保罗的意思是那些人不会在里面。现在我打算深入讲这神学理论，但你可以弄明白，但这里的意思是，若你行这些事，你不会在他献给自己的教会里玷污、斑点和皱纹的概念。神不是要烫平，神不是要从你身上去除斑点、浮平皱纹，神要做的是把那些人从那赶出去，这样他们就不在他要献给自己的教会里。我建议大家去查查，我所说的已研究确认过。我知道很多时候看我有点像即兴发挥，哦，这个看起来像是刚冒出来的想法，事实不是这样的。我所说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几乎全部，要么我已经研究过、读过了，并已有确认细节。启示有时，但即时是启示，在我讲出来之前，甚至已在我里面出现过，我已结合其他经文分析过了。在我说出之前，我要确保它是正确的。启示来会有点像即时，仿佛是瞬间飞来，其实并非如此，这不过是我提前计划好了，是就在那时跳出来， 但我以圣经为依据，以确认是否要讲，确保信息尽可能纯粹和准确。我跟你们讲过这些，是盼望你们明白，我不是随便乱讲，拿你们来练习。我的大部分信息，也许我对自己没全部完整讲过一遍，但里面的所有内容可能已对自己讲过一千遍了。开车时，我把道不断地讲给自己听，要怎样会更好，表达更准确呢？我让圣灵在其中工作，使之精炼。我想要下一次我可以讲得更好。若你发现，就知道我不是要口才，而是要把信息更纯粹、准确表达出来。我并不是要成为一个演说家，我只是想确保信息尽可能纯粹和准确，不误导任何人入歧途。首先，我自己必须充满神的话语，这样当我开口时，我不用担心我会说什么，然后我顺服，让圣灵把它们组合在一起，就像我把所有字母扔进去，它排列，组词成句子出来，是这样完成的。我不是边讲边编，这非即兴，这是借着启示，但我并不是在你身上练习。在我讲之前，我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，否则我不会说，我会等到以后再说。若我开始说，但若不确定，我会停下来，因为我宁愿不说，也不愿说错的，使你误入歧途。我最看重的是，就是确保我们不误导任何人入歧途。要查验，查考圣经以确认，我们所讲与神的话语高度一致到一个程度，你可以用生命压上。应知道我们所讲的是神的话语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说这个不是不要你查验，而是要查验，不要是话都信，凡事查验。若你们引用经文查验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要查验，考察圣经以确认。你完成那部分，我会做这部分，我们就能完成一些事情。第五小点，保罗所指的奥秘是指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。以弗所书5:28-32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骨与肉的身体的各个部分。有骨卷在此有，就是他的骨，他的肉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保罗是在说，听着，我只是拿夫妻举例说明，别纠结在夫妻上面。我只是要说明你与基督关系如此紧密的事实。以弗所书5:32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保罗所指的奥秘是指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。四，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以弗所书6:16，保罗说，也为我祈求，好使我被赐予话语，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这里有两件事要记住。第一，放胆开口，请仔细听，这很重要。在新约中，你从没有见过任何人为能力而祷告，你所看到的是他们求胆量。对此，我要补充一点，通常保罗他们 常祈求的与智慧和启示有关。他们说这是我们想要的，我们想从神的知识中得到智慧的启示。但若他们祈求，他们求的是能放胆开口说。为什么？因那时的迫害压力让你闭口不传讲。第一小点，因承受压力被威胁迫害。保罗说，为我祷告，让我放胆开口说真话。在五旬节之后，当他们受到威胁，被公会带走了，他们说了什么？他们被威胁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论，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节。他们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判断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至二十节。他们直接在公会前面说的，这是相当有胆量的。他们被释放后回到团契一起祷告，神啊，伸出你的手来医治。鉴于他们的威胁，使我们能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至三十节。想想这赐给我们胆量，保罗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在承受压力，在受威胁，被迫害，我们人的倾向可能会有所退缩。不，神啊，这不是我们灵愿意的，让我们放胆无惧。一旦我们有胆量，人便得医治。这就是他们一再祈求的，这就是我们应该祈祷的。你不是为大能祈祷，而是为胆量，你为在神知识中得着智慧和启示祷告。若你持续为这两样祷告，等等。第二小点，无人能抵挡的智慧。当我开始这样祷告时，还并不明白这一切。我从十七岁开始，一直持续的一个祷告是，当我读到经文，神赐他口才智慧，是无人能抵挡得住的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。自那时起，我就说，神啊，我需要这个，求神赐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。我为什么求这个？不是因为我要什么都对，而是因为我需要做对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是我想要我总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不是我要强要伟大，不，我想要对，是因为我不想误导人。驱动力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与责任心，服侍的心。所以我祷告神赐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，意思是赐我智慧是准确的，没人能说这有问题那有问题。这就是我向神祈求的，赐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，赐我话语。那样当人们听到我所说的，只需做一个选择，服从或背离，而不会说我对此不确定，而是当他们离开，若要讲什么，他们会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可能没活出来，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，我知道这是对的，这是唯一重要的。这就是我从十七岁起就一直在祷告的。现在这个祷告不再像往常那么多，但仍然有，但有点像你让它开始了，然后由它自己运行。第三小点，不是传部分福音，而是全备福音。我想要说的是，我们必须要正确，不能片面，不能只是一些片面想法，否则视野狭窄，只看一面。你看问题便只看一面，那成为你看万物的滤镜，这样你就会走偏，误入歧途。我们得有全备视角，我们要像保罗说的， 我已经用神迹奇事传讲了全备的福音，我没有传部分福音，而是全备福音。第四小点，内在胆量的形成是对你所知的有确据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，好使我在开口时被赐予话语，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这里又出现了胆量，请注意，你应该知道如何讲。放胆讲，简单来说，是你能自由讲出来，因为对你所知道的你有确据。说实话，很大程度上，胆量不是就祷告而来的，神会赐你胆量，但你不会想要在错误的事上有胆量，而是正确时刚强壮胆。胆量是如何来的？胆量可以是神给你的礼物，它可以赐给你，神可以给你这个推动前进的能力，就是胆量。但你内在的胆量的形成，是因你知道你所知的有确据。比如，若我问你们任何一个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你告诉我你的名字，说的是实话，而我说，不，这不是你的名字，你叫比尔，即使是女士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名字叫比尔，你会看着我，开始你会说，不不，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，说真的，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。我继续说，不，你的名字是比尔。这时你会说，好了，库里，拜托，我知道你在开玩笑，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。我开始变得严肃起来，说，不，你的名字叫比尔，你知道你叫比尔，现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有趣了。到某种程度你会说，这是我钱包，看，我知道我的名字。你听到语调的变化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很肯定，你对你所知道的很肯定，你不会听信他人不同的说法，你开始变得放胆无惧。为什么？因有确据。胆量就是能自由讲出来，你会很自然地说，看，这是我的名字，就在这儿，这就是我的名字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现在到这个程度，你会说，看，这是我的名字，你个白痴，好吧，跟着我说，我的名字是这个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变得真的很有胆量，因为你知道你是对的。当你知道你是对的，你就变得很有胆量。最糟的也是最讨厌的，就是有人真的很大胆，而你知道他们是不对的。正如你孩子跟你争辩时，所以无论何时，现在好了，直到他们证明他们是对的。这是我在施工中遇到的最糟的事。我按这信息教养我的孩子，他们明白了，我想按我的理解，我已清除了我自己生活中所有的神圣的牛，然后我说了些什么劝解他们。他们说，为什么？我说，因为这不符合圣经。但后来只是因我这么说了，我们就这么做，然后透过他们知道，在你思想依然有神圣的牛，而你说，好吧，是没有经文支持，我在教会听到的。这是一个判断神圣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在教会听到但无经文支持，可能就是神圣的牛，然后他们就停在那儿说，那我们不必这样做，那好，那行吧，那你就随便他们。比如我儿子有一次与他们一起在餐前祷告之前，他已开始吃了，他们当时很宗教地看着他，不是吧，我们还没祷告，你要停下来 就停下来吧。他说，主说，入也蒙福，出也蒙福，而这好像还不够。我们所有人就像有点打哈哈。于是他说，圣经说，我伸出我的手，神祝福，好吧，他们会把矛头指向你，你得留心。接着你得去到按圣经尊敬长者之类的。他们说，这经文在哪儿？你说，那你找找。五，我们所被赐予的是给别人的。好了，我们回来。保罗说，我照着神为你们而赐给我的管家职分，做了教会的仆役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，请注意，有多少次保罗总是说他所被赐予的是给别人的，他从未说这赐给我是因我特别，是因我是伟大的使徒保罗。他总是说这给我是因为你。他甚至说他是众圣徒中最小的，以弗所书三章八节。有趣的是，保罗说他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临前十五章九节，但他转而说他比任何使徒更加劳苦做工，临前十五章十节。然后人们说，哦，保罗有刺，这是疾病。若是他有病，那他如何比别人劳苦更多？病人不会比正常人做工更多。人们想用这些议论保罗，这没有圣经根据。第一小点，播种和收获的定律，活出属天健康。我建议你们查考经文，看能否找到耶稣或门徒生病需要为他们按手的任何经文。你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他们为他人按手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播种与收获。当你播种那么多医治，你收获那么多医治，什么情况不需要医治？那是属天健康。他们活出了属天健康，不仅仅十二门徒这样，犹大是十二门徒之一，他实际上也出去医治了病人。不单如此，还有被差遣的七十人，所以七十加十二加耶稣，有八十三人都在如此做。第二小点，过新造的人的生活。还有一个人，甚至不知道名，他们说，主啊，有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让他停。马可九章三十八节，他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。要明白这，他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并且成功地做到了，没有说他在尝试，而是说他做了，甚至没把他名字写进福音书里。这说明那时是很普遍的事，大能的初代教会时期很常见，而应当是这样，因为他们过新造人的生活。阿们。